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晚间新闻，我是小坤。今天是2019年3月8日星期五，黄历二月初二，传统民间俗称龙抬头。
春有白花，夏有高温，秋有红叶，冬有寒风。希望之声天气预报提醒您留意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澳洲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都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2度。悉尼小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9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凯恩斯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珀斯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澳币兑换其他币种的汇率情况。澳币兑换美金0.70，澳币兑换人民币4.73，澳币兑换欧元0.62，澳币兑换台币21.71，澳币兑换港币5.52。听众朋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澳洲本地的消息。股市下跌，澳元对美元险跌破70美分大关。维州拟通过默认电价法案，家庭电费账单再砍数百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莹编译报道。欧洲经济放缓促使欧洲央行削减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预测，并宣布新一轮银行廉价贷款后，今天全球股市下跌。据 ABC 报道，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表示，欧洲经济正处于持续疲软和普遍不确定时期，这导致欧洲央行承诺利率将在明年之前维持在历史低位。澳洲国民银行的高级市场策略师贾文·弗兰德表示，预测和政策前景的突然变化令交易者感到意外，对于安抚市场毫无用处。市场上除了美元和其他一些避险资产之外，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他写道，欧元区经济放缓类似于慢动作崩盘，由一系列的逆风引起，包括2018年初川普渐进式贸易战，到去年晚些时候欧洲汽车制造商的排放问题，以及英国脱欧。在整个正在展开的情况中，欧洲央行一直坚忍，清楚地意识到众多外部资源涌现出来的普遍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又相信他们是暂时的。弗兰德写道，两个主要政策变化的结合使市场措手不及，因此在最近中央央行连续走上更温和的道路的背景下，无法帮助更广泛的市场信心。当中央银行这样出人意料时，一些投资者想知道这是否会导致事情比他们想象的要糟糕得多。由于美国的财政刺激措施，美股表现优秀，除它之外，人们正在酝酿一个关于是否有人能够使政策正常化的争论。欧元对美元跌至2017年以来的最低点，欧元对澳元也下跌，现在买入价是62.66欧分，而澳元对美元也下跌，政策是支撑位70美分大关，报价70.05美分。如果维州一项立法在未来几周内获得通过，从今年7月1日起，维州15万户家庭和4万5000家小企业每年将削减几百元的电费账单。据《时代报》报道，这项法律草案是由基础服务委员会提出，一旦正式生效成为法律，能源零售商有义务将客户昂贵的电费计划转成便宜的计划。监管机构已经计算出，按照最贵的电费计划，每年使用大约4000千瓦时电力的家庭 每年将节省390至520澳元的账单。平均规模小企业的常规电力消耗约2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省约2500澳元。基础服务委员会主席 Ron Ben David 表示，法律通过后，即使有些客户没有货比三家，而是选择了昂贵的计划，能源零售商也无法再利用这些客户。本戴维博士说，大约6%的维州住宅用户在过去2年的电费价格上涨了20%以上。委员会将设定一个公平的默认电价，而不是由能源公司自行定价。他表示，默认报价的做法能否实施，还取决于未来几周是否能通过维州议会的立法。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通俄门案外案，川普前竞选总干事遭判近4年。美国参议院提案支持加拿大拘押华为孟晚舟。朝鲜西海卫星发射场恢复运作，川普难掩失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竞选总干事曼纳福特今天被法官判处不到4年徒刑，远低于联邦量刑准则。据中央社报道，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艾里斯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卓市审讯期间，判处69岁的曼纳福特47个月有期徒刑。据路透社报道，资深共和党政治顾问曼纳福特向法官求情，但并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艾里斯也命令曼纳福特支付$50,000罚款。曼纳福特去年8月遭陪审团依5项所得税申报不实、2项银行欺诈和1项隐匿海外银行账户的罪名定罪。检方没有建议特定刑期，因此援引19.5年到24年徒刑的联邦量刑准则。不过，艾里斯表示，量刑准则要求过高，会对其他案件带来不合理的差异。在美国寻求引渡孟晚舟之际，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民主两党领袖今天提案支持加拿大拘押孟晚舟。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契与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南德兹共同提案支持加拿大维护法治。李契在声明中表示，加拿大已让中共领事馆人员探望孟晚舟，并且提供法律正当程序。李契说，对于中国政府专断拘留与虐待加拿大公民，美国参院实有必要与加拿大一起表达关切。中共提告拘押中的康明凯，指控他窃取国家机密，而另一名拘押中的加拿大商人史佩福是传送情报给他的人。中共的起诉举动可能让两国关系更为紧张。越南河内川金二会破局后，美国最新情报显示，朝鲜西海岸卫星发射场已经恢复正常作业。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说，他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点失望。川普与金正恩日前在越南举行第2次川金会，双方对非核化及松绑制裁议题谈不拢，最终以无协议结束峰会。自从川普空手而回后，包括南韩官方及美国研究机构都陆续指出，朝鲜仍在进行浓缩铀活动，并让郊区沙门洞飞弹研究设施内也有补给运输车辆移动。最新消息是，朝鲜西海卫星发射场已恢复运作。川普今天在白宫接待来访的捷克总理巴比斯回答记者询问时表示，他对金正恩及朝鲜的核武活动消息有点失望，但又说再看看吧，大概约1年后再告诉你们。川普没有解释为何是一年。川金二会后就传出朝鲜相关核试验及设施又恢复活动的消息。川普当时指出，如果消息为真，他对金正恩会非常非常失望。这一次川普用词较为缓和。 外界紧盯川金二会无协议收场后朝鲜的状态，而朝鲜方面将矛头指向美国和南韩正进行时程较短的同盟演习，以取代每年春季的两个大型军演关键决断和要鹰军事演习，凸显出美国与朝鲜间的互相信任度不高。听众朋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消息。非洲猪瘟，广西再发生疫情，敏感年的敏感时刻，天安门母亲发布公开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今天公布，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一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不到一个月又发生第二例。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官网消息，农业农村部最近接到了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贵港市港南区一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截至目前，这处养殖场存栏生猪3172头，发病24头，死亡20头。今年是六四天安门惨案30周年，在中共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长篇祭文，并致中国国家领导人公开信。据今天的报道，这封公开信说，30年前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动用机关枪坦克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青年学生和市民，至今无法平息内心的创痛。公开信再次呼吁中共当权者直面历史，与六四受难者群体展开真诚的对话，把六四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小坤，感谢您的收听。